李夫人披袭好似黑帮大佬，还日子美中冷战降临，中国人偷卖俄军用品被捕，教宗方济各去世，川普夫妇出席葬礼，尹石月主导内乱案两次开庭，坚持行为无罪，以军建立十五缓冲区基地，哈马斯统治走向瓦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2号，你有没有发现食降眼药血糖会升高啦？控制尿酸又伤肾啦？三高问题就好似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咗，第二个毛病又走出嚟。最新研究发现 ,70% 嘅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我们一起来听下 Annie 的反馈。
你们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是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呢，即以前呢大便的时候呢要花很多时间去用厕所呢，现在呢就是缩短的时间，即大便很容易畅通，还有睡眠都很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很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是非常之好的产品，我也都有介绍一些朋友让他们个个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以及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现在就打北美订购热线加1866-520-5201，或者点击影片下低的链接了解详情啦。接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1号，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夫人何晶突然在脸书转发星国评论平台的一篇文章，内容直指习近平执政12年来一直表现得好像黑帮大佬。与此同时，中共商务部发言人宣称，如果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与美达成协议，将遭反制。何晶曾是淡马锡前行政总裁，他转发的文章名为《如果习近平过去12年没有黑帮大佬的作风，中国今日就有更大的全球影响力》，这个是由新加坡一家评论平台的创办人裴卓斯撰写的文章，入面写到习近平日前在东南亚持续展开的魅力显得滑稽可笑，暴露出中国现在的处境有几差，习近平反而恳求10几年来一直被他掠夺的邻国和他合作，居然是习近平来谈抵制对抗和保护主义，正是这个人将南海九段线强加于东盟国家，违反国际法宣称南海大部分区域属于中国，且在有争议的岛礁上建造军事设施，并派海警船骚扰他国船只。现在他却敢企出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共同努力，我们要抵制对抗。中国禁止很多外国公司在该国经营，违反了加入世贸前做出的所有承诺。现在习近平却表示保护主义不好，习近平总是向所有人提出无法拒绝的提议，现在却希望受害者将他当成朋友和伙伴。但是在东盟，中共常遭到质疑的一带一路投资、债务陷阱，或试图低价倾销他国以转移产能，就使廉价商品淹没这些国家，导致其国内产业濒临崩溃。现在习近平开始呼吁与欧洲建立伙伴关系，而且在乌克兰战争中支持莫斯科，这个实际上是一场针对西方的战争。中共以不公平对待合作伙伴而闻名，习近平无法指望全球会跟随他与川普对抗。时评人石涛在他的节目中表示，何晶是非常亲共的，他的年龄、履历、背景以及影响力不允许他随便去表达这些意愿，应该是中南海出事了。习近平这一次出访和他个人有关，但是中南海有人不肯了， 就将何晶推咗出嚟，闹佢黑帮大佬嘅本身呢个内容，同今日喺中南海某啲人嘅对习近平嘅睇法应该系一致。中南海有人要将黑帮大佬攞落嚟，而家新加坡嘅主权基金叫做淡马石，喺中国有大量嘅投资合金。作为淡马石嘅垂帘听政者，难道唔害怕遭到报应？或者何晶获得咗中共内部高层嘅好多资讯，认为习近平要承担搞弯外交嘅责任？中南海内部有人抛弃习近平同中共，何晶先至敢咁样做。何晶受人之托获得承诺，先至会转载咗一个四日前嘅文章，借此嚟攻击习近平。与此同时，据 CNN 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计划利用正在进行嘅关税谈判，向七十几个国家施压，要求佢哋限制与中国嘅交易，唔好俾中国利用呢啲国家嚟洗产地。此举意在迫使贸易伙伴承诺孤立中国经济，以换取白宫降低贸易同关税壁垒。中共商务部发言人宣称，如果出现呢种情况，中方将坚决采取对等反制措施。21号，南韩海关总署表示，近期查获多起中国企业将商品伪标为韩国制出口到美国的违规案件，其中有价值33亿韩元的电池正极材料，从中国入口后标示为韩国原产，再出口至美国，以规避川普的高额关税。还有193亿韩元的监控摄像机零件自中国入口，在韩国组装之后出口，以躲避美方对中国通讯设备的限制。21号，韩美海关官员召开了会议，商讨加强联合查缉设施。南韩代总统韩德珠表示，南韩财政与贸工部长将在24号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华府会面。外界关注会议将涉及美国关税政策与双边贸易安排等议题。美韩已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次会议亦被视为双边经济机制中的重要对话。上个月，南韩现代汽车集团会长曾与川普会面，宣布未来将在美国投资210亿美元。另外，英国电子产品零售商 Currys 行政总裁博尔多克表示，目前已经有初步迹象显示，中国相关商品的库存正倾销涌入欧洲市场，可能销售这些商品的平台包括 Shein、Temu、阿里巴巴、TikTok 商店、Amazon。一些英国零售商早已经要求英国政府效仿美国取消最低免税额规则。前中欧商会主席伍德克指出，涌入欧洲的中国商品将如同一场海啸，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这种情况会危及他和贸易伙伴的关系。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敏表示，现在看到的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战，而这场贸易战蔓延到其他领域的风险相当高。华尔街日报说，随着美中关税战引发经济脱欧，两国可能正走向一场超越贸易范畴的新冷战，双方冲突可能加深，甚至出现军事紧张局面。21号，普京签署了一项法律，批准莫斯科和德克兰今年一月签署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俄罗斯官媒消息报，突然揭露中国人取得俄军备弹衣、战术装备以及其他军用服装之后，使用更便宜的材料仿冒复制，然后转售到国外的案例与日俱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强调，美国不会无止境地投入谈判，并暗示美国有其他优先事项，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关注。之前1月17号，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莫斯科签署了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4月21号，普京在文件正式签署之后表示，该协议为加深莫斯科和德克兰在贸易和投资等各个领域的长期双边合作提供了指导方针，旨在为俄罗斯和伊朗以及整个欧亚地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网友们认为普京此举是在向美国施压，或在伊朗政权垮台前尝试利用伊朗。而俄罗斯、伊朗、北韩和中共之间正在形成邪恶轴心。但据消息报21号报道，俄罗斯执法部门在4月中旬在莫斯科拘留了一名中国公民，指控他试图将两件战术背心寄去其他国家，并发现此人与先前几批运往中国的类似设备有关。俄罗斯政府在2022年颁布法令，以国家安全问题为由禁止未经许可出口这类物品。一名中国公民在同年秋天因为试图出口敏感感应器已遭定罪，被判处3年监禁。2024年12月，莫斯科一名27岁的中国留学生因为涉嫌在大学宿舍内存放避弹衣、防弹板等军用装备而被捕。国防承包商俄罗斯武装执行长沙皮耶夫表示，一些走私案件可能与工业间谍活动或外国情报机构有关。另外，川普政府已投入87日尝试终结俄乌战，但普京拒绝全面休战，使得谈判陷入僵局。杨云基观点认为，川普政府可能认为与俄乌冲突相比，印太地区特别是台海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更为关键。卢比奥提及的其他优先事项可能指向应对中共的挑战，美国终止俄乌和谈可能对台海安全产生影响，可能促使美国将军事资源转向印太地区，增强对台湾的支持。但是长期来看，如果俄乌战争恶化或中俄联盟强化，台海的紧张局势可能加剧，呼吁台湾必须在强化自身防御能力的同时，灵活应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加深与盟友的合作，并确保经济韧性，以有效应对潜在的台海危机。梵蒂冈证实，教宗方济各已经在21号逝世，享年88岁。在一日前，方济各经历了超过5星期的重症治疗。20号当日，方济各罕见的坐车旅行，出现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阳台上，对信众进行了20几分钟的慰问，亦曾上门拜访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罗马下榻的酒店，赠送他3个朱古力复活节彩蛋。在这个之后无奈，梵蒂冈红衣主教法雷尔在社媒传递了方济各离世的消息。按照方济各遗愿，他将不会安葬在梵蒂冈，而是在罗马。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说，教宗方济各愿你安息，愿上帝保佑他及所有爱他的人。21号当日下午，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再次发帖表示，梅拉尼亚和我已经决定出席教宗在罗马的葬礼，我们期待这次行程。在教宗去世之后，梵蒂冈枢机将进行教宗选举秘密会议，天主教徒将会关注梵蒂冈西斯丁小堂的烟通，若果白烟了了，就意味着新教宗的人选确定，黑烟升起就表示枢机仲未达成共识。现任总务枢机为美国籍的法雷尔枢机，在九日的教宗葬礼之后，枢机团团长负责召集所有选举人，目前共138位前往梵蒂冈，他们将在西斯丁小堂进行秘密选举，如果没有候选者获2/3的多数，选票将被焚烧，加入化学药剂产生黑烟，如果新教宗诞生就有白烟。公开资料显示，20世纪以来都在4日内结束，选举人确定之后，首席坐祭枢机会登上圣伯多禄大殿阳台，向广场信众宣告我们有教宗了。新教宗将在随后现身，进行首次赐福仪式。南韩前总统尹石月遭到弹劾，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1号对尹石月涉嫌主导内乱案第二次开庭，尹石月以平民身份出席，他在庭审期间的影音首次被公开，期间尹石月阵营在庭上展开激烈攻防辩论，质疑陆军首都防卫司令部 第一警备团长赵成贤制造虚假证词，完全否认检方指控。21号庭审期间，尹石月芳询问赵成贤，他认为从国会入面拖出议员是可能的吗？质疑赵成贤在取得真实指示时进行了自我理解，任意解读前首都防卫司令官李振宇的指令，并传达给下属。而赵成贤说他并未对下属下达命令，只是在下属询问时讲明了状况。尹石月阵营在庭上多次质疑赵成贤做伪证，错误的谈论指令，而且施压说做伪证将受到惩罚。而赵成贤则在庭上坚持证词不变，表示戒严时收到李振宇的指示，要将国会大楼的议员拖到外面。媒体指出，尹石月阵营在反向质询过程中积极发言，考虑到辩方可能针对程序问题提出质疑，这次审理的时间可能会进一步拉长。对此 ，X 平台网友评论话：尹石月被弹劾解职之后，南韩六月举行总统大选，亲中派李在明带领的共同民主党支持率最高，担心南韩最后倒向中共，亲中就惨了，站队中共必遭报应。亦有评论话：唔试下共产铁拳就唔会醒悟，可能会一路黑到底。亲中南韩跌倒，亲美台湾食饱。随着军队向加沙南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说哈马斯的统治出现裂痕。当地时间21号，以军宣布在加沙地带的缓冲区建立了15个新的军事基地，并计划将整个拉法市纳入其中。一些指挥官认为他们开始看到哈马斯极端组织在军事压力下崩溃。过去3个星期内，以军第36师占领了加沙南部拉法克和汉尤尼斯两座城市之间的合场地带，即所谓的莫拉格走廊，有效地切断了哈马斯的拉法旅和其他地区的联系，将拉法与汉尤尼斯彻底隔离，导致拉法成为一座空城。当地在以军的全面控制之下，拉法剩下的极端分子正在遭到包围。巴勒斯坦媒体指出，以军此举旨在向哈马斯施压，迫使其在停火谈判中让步。同时，以色列的一些军方人士认为，一些迹象显示当地巴勒斯坦民众开始反抗哈马斯，甚至发生了加沙居民处决哈马斯分子的事件，反映出极端组织的统治正在走向失败。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埃菲德弗林将军21号表示，这次任务的目的是加大对哈马斯的压力，迫使其将人质带以色列，并摧毁哈马斯的统治，包括军事部门和政府。另一方面，以军发布关于3月下旬巴勒斯坦红新月会以及联合国车队遇袭事件的报告。这次袭击造成14名紧急救援人员和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丧生。以军表示，现场发现有6名伤亡者是哈马斯成员。另外，因为夜间能见度低，指挥官未能识别出这些车辆的类型，部队以为他们正在面临来自哈马斯的威胁。相关报告被提交给联合国、红新月会和其他几个国际组织，呼吁对这起事件进行独立调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